新国防部长董军地位尴尬，分析话中南海大乱，淮安烧烤店爆炸，四川瓦岗突发山火，上海成立降新办，包公祠被关，俄国高调纪念中俄边境冲突事件，奚落中共，俄国大选采用电子投票易作弊，选举遭到黑客攻击，手机使用中俄卫星系统引嚟担忧， FCC 正喺度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号礼拜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让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见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佢断货，我本来订咗6樽，效果好好，就买咗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係好多谢，多谢佢真係救咗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食咗佢之后，我嘅小便变得好清澈，仲有我嘅头晕亦都冇咩事啦，改变咗好多。係希望之星，我真係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係好有钱嘅时候，我会捐款俾你哋㗎。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你亦可以打热线电话 1-866-520-5201。 3月15号，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新任国防部长董军竟然坐在主席台下，而主席台上多放了一张空凳，冇相关嘅官员坐。专家认为董军嘅舆情反映咗中共内部政治混乱，中共两会闭幕日中国四省发生爆炸事故。分析认为这个暗示住中南海政治局势已经大乱，喺过去同类嘅会议上仲未出现过喺主席台上多放一张凳嘅情况。中共外长王毅15号冇外访任务，亦冇参加会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话，虽然习近平任命董军做国防部长，但他没有被凸显应该有的排序，或者出现不好办的情况，就表示中共内政出问题了。2023年12月29号董军接替被免职的李尚福正式担任国防部长，但中共两会上他仲未成为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国防部的官网亦冇他的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话，董军或者只是个过渡人物，而家是海军喺度接管中共军队的好多高层，当年林彪的空军出事之后就由陆军将领接管空军，而家中共连火箭军都是海军嚟接管。因为去年年底国防部长缺位，习近平又准备要恢复中美高层对话，所以临时将董军放上去。苏子云认为董军迟迟不入军委，亦可能军中对他有所不服。董军被称为书台将军，他是当参谋为主的，原来做海军司令就有争议，而家又变成国防部长，可能引起其他军种或派系不服，所以习近平自己在军委那里要先搞定。另外在11号一日内发生四宗重大事件，湖南湘西吉首市洞河街道大田社区一沥青运营土公司起火，安徽控股集团煤业分公司谢桥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湖北省蕲春县牛河镇鱼子牛广场附近的海燕新业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起火爆炸事件，山西省中阳县桃源阴龙煤业有限公司井下煤仓发生溃仓事故。跟住在13号河南省三河市燕郊一栋四层的建筑发生巨大爆炸起火事件，央视罕见地派遣记者前往现场进行采访和直播报道， 但令人意外的是，央视记者亦罕见咁遇到当地警察的阻挠同粗暴对待。时事评论人陈破空认为，央视代表住中共，是习近平政权的喉舌，而地方政府采取的所谓维稳措施，亦契合了习近平的惯例。每当出现事故的时候，他们忙于实施所谓的维稳和控制舆论，这个就形成了矛盾。可能是中宣部长李书磊请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如果蔡奇做了拍板，央视只能够派人前往现场，亦讲明这个命令并非来自习近平。蔡奇可能觉察到习近平的身体状况不佳，想要展示自己的权力，所以同意央视前往事发现场报道。而地方政府后来意识到触怒了中央喉舌，直接得罪了蔡奇，因此不能够不道歉。而习近平无法全面顾及，总之中南海大乱，政权已经完全失了平衡，只是靠一个人拍板决定所有的事情。而当这个人没办法拍板的时候，下面的人就会各出政令以展示自己的权威。3月15号，中共求是网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写到当局搞所谓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将人管死，令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雾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为了定规矩等等。习近平要求干部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6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话，显然干部越来越躺平，习近平大概亦意识到了，所以一方面要严格管理，一方面要令干部有担当，能够主动做一些事情。好多官僚干部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因为不知道习近平的底线在哪里，习近平的整个治理模式是有问题的。官员清楚知道习近平重视安全高于经济发展，所以有关经济发展这方面他们不会主动承担，但是在国家安全的部分，干部绝对会主动承担。3月16号，江苏省淮安市长宇小区西门老表烧烤店发生爆炸，火焰不断从二楼的窗口喷出，浓烟滚滚，沿街多个门面受损严重，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门面的门窗炸飞，碎片飞出几米铺满马路。官方通报说烧烤店有两人受伤，现场目击者说这两个人看似是烧烤店的员工，都从餐馆里面逃出来，两个人身着的衣服有被烧的痕迹，并且皮肤有被烧伤，烧烤店附近的沙井盖被炸出来了，并且烧烤店一侧的超市卷帘门亦弹开，火势蔓延到了超市。消防救援人员灭火的时候，超市里面冒出蓝色火焰。在同一日的下午，四川甘孜国道318剪子湾山段瓦岗方向发生大面积森林大火，烧红了半边天，距离瓦岗县城直线距离不够20公里。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从15号火灾在瓦岗县合拉镇白枝村发起，16号下午火场突然起大风，瞬时风力达到8级以上，火场复燃，迅速向东北方向蔓延，并且越过多个山头。火场地形为山地地形，植被以青江林和松树为主，连400公里外的成都天空都变得一片昏黄。好多地区山火已经烧入村庄，村民开始逃离家园。3月16号，网上热传上海成立降薪办，就是专门裁员降薪的办公室。一位短片博主说，这个讲明涉及人数众多，不是的话不会专门成立这个办公室，上海都这样了，其他地方可想而知。X 平台账号德润传媒说， 共产党系咪真系冇钱啦？连佢哋嘅工具都养唔活啦。体制内嘅人而家都人心惶惶，坐卧不安。中共末日征兆突显，习近平自以为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点不知上天自有定数，以共灭共，不可挡。河南开封嘅包公祠最近竟然变成鸣冤申诉嘅热门地点。日前一名女子喺包公像前面嚎啕大喊，影片被封存，引发模仿效应。各地有苦难言嘅民众纷纷前往包公祠跪地申冤。有大陆网友话，底层民众压抑嘅怨气太大。仲有人话，当今社会普通老百姓太难啦，进京上访会被捉，不如嚟搵包公啦。而家开封市政府为咗防止更多冤情爆出，以年久失修为名，将对包公祠进行维修。俄罗斯喺因为入侵乌克兰遭遇全球谴责之际，竟然高调纪念涉及中俄边境冲突嘅珍宝岛保卫战胜利55周年，成为大陆微博、抖音以及微信群内热议嘅一个话题。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钦毛对大纪元表示，普京而家面临总统选举，他大肆庆祝珍宝岛保卫战，对于激励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有相当帮助的。普京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操作民族主义来提升他的选情的机会。台湾礼智协会执行长、大学兼任助理教授赖荣伟亦表示，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就是基于一个大斯拉夫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即使这个保卫战对象是中国，他亦要高度庆祝，然后换取人民对现在的俄罗斯政权的支持。珍宝岛是中俄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则小岛，二战结束之后一度被前苏联占领。1963年3月期间，中俄在边境珍宝岛上发生3次武装流血冲突，双方死伤惨重，中方实际控制了珍宝岛。当时的中苏彻底翻脸，苏共甚至两次准备对中共实施核打击，但近年来中共一直想拉拢俄罗斯共同对抗美国，但俄罗斯毫无顾忌地在这里纪念活动。郑钦毛认为，现在中共被西方围堵，俄罗斯亦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重大国际事务是具有否决权的，中共是不敢有所反应的。普京亦看准中共只能够摸住个鼻吃哑巴亏，多年来从来不顾中共的颜面。时事评论人蔡神坤表示，俄罗斯长期以来是食定中共，他根本不在乎中共的感受，中共而家仍然对苏俄当成自己的大哥，不会同佢反面嘅。但是大陆微博、微信群内网民大多数认为呢个是辱华事件。一啲网民认为，而家中美关系恶化，中俄关系是次要矛盾。亦有网民话，中俄友好关系固然重要，但亦唔好为俄国唔光彩嘅历史洗地。赖荣伟话，中共对钓鱼岛、对南海的主权问题都咁大声，对珍宝岛事件点解唔讲话呢？呢、这个就系政治操作，所有嘅嘢都回归到佢哋嘅政治大局。蔡神坤就话，以前海参崴完全系中国嘅土地，中共如果强硬一啲，系可以收翻嚟嘅。俄罗斯后来将海参崴改咗名，意思系征服东方嘅意思。但是中共照样去庆祝这个新城市成立几多年。郑钦毛表示，这个就是中共非常尴尬的一个立场。他不敢刺激俄罗斯，当网民敌视俄罗斯的气氛炒得太高的时候，官媒仲会出来灭火。独立投票监督组织警告说，本届俄罗斯大选将是该国史上最不透明的选举。选举监督组织发声共同主席 安德烈·丘克话，在大选中首次使用电子投票以及投票分三日进行的事实，这个是俄罗斯史上最封闭和最不透明的选举。3月15号是俄罗斯选举的第一日，据说投票站的墨水笔消失，全国各地有多宗因为点燃投票箱或者将投票箱推倒而被捕的事件，焚烧了至少四个投票站。普京指责乌克兰恐怖分子造成了这些破坏，美国认为他们有选举问题。同时电子投票平台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每秒请求超过250万次。新电子投票系统据讲受到超过9万次网络攻击。克里姆林宫谴责说，这些是与西方相关的高度专业的团体行为。六名消息人士在选举前夕向路透社表示，国营企业和组织的主管正向员工施压，要求员工去投票。其中四人说，有些人还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有投票。官方的数据显示，礼拜五全国投票率超过 33%， 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超过六成。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和赫尔松地区，投票率更逼近七成。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尼的支持者敦促民众在17号中午集体参加投票以示抗议。安德烈·丘克说，在今次大选中，全国大约三分之一地区的民众可以采用电子投票，它容易被操纵，而且没办法检查投票结果。投票时间跨度长达三日，令到投票结果可能在一夜之间被篡改。当局实施了审查制度，国内存在镇压，部分反对派被送入监牢。因此这场选举从一开始就是不自由不民主的。法星被禁止派遣观察员，2013年法星被当局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因为他公布了2011年议会选举和2012年总统选举存在舞弊行为的证据。3月14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表示，美国的行动设备正在接收和处理来自外国手机的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的时候，可能违反了委员会的规定。政府正在调查这件事，如果使用中俄卫星系统是否构成安全威胁。 FCC 正在要求各家手机制造商对此问题给予回复，包括苹果、摩托罗拉、诺基亚和三星等。这些品牌涵盖了美国智能手机市场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致函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对美国手机接收和处理中俄卫星信号的报告表示担忧。FCC 仅允许美国手机接收和处理来自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欧洲的伽利略卫星系统的信号。不过加拉格尔指出，现在就有美国设备接收来自中国北斗系统以及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目前中东发生的事件，包括俄罗斯对卫星导航信号的干扰和欺骗，令人质疑接收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呼吁 FCC 执法禁止使用来自外国卫星未经授权的信号。罗森沃塞尔在2018年亦曾经提出担忧，指出美国手机搭载了可运行其他国家卫星导航系统的晶片，其中有很多设备已经在度使用外国信号。 FCC 希望了解这些设备是否符合规范，以及他们处理卫星导航系统信号的方式可能存在哪些安全漏洞。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再见。